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聊天室，我是李欣。
我是石峰，大家好。
石峰啊，我想上周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也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在9月12日对外宣布他将辞去首相的职务，这个宣布可谓是石破天惊啊，没有人预料到他会突然辞职，所以呢，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啊，都对他有很大的怨言，觉得他此时辞职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日本股市也在当天一路下滑。
嗯，这个安倍晋三呢，作为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执政不到一年就黯然下台，他的下台啊，不禁让人唏嘘之余啊，也让日本的政坛产生像地震般一样的震荡。
对，当初啊，安倍在去年9月份上台之前啊，他可真是非常的风光。他主要是因为处理北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的事情的时候呢，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赢得了日本的民心，所以他的支持度一路上滑。所以在2006年9月份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呢，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了总裁，而且呢，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那当时上台的时候才刚刚52岁，所以呢，他上台的时候，日本民众对他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他的支持度是70%，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你知道，上台之后做了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他没有按照惯例啊去访问他的盟国美国，反而是带着妻子坐着专机，在他上台的12天的时候呢，去访问了北京的中共。
嗯，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日本新首相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他的传统盟友，就是美国。这一次他没有访问美国，访问了中国。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自从那个小泉上台以后，一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然后跟中国的关系就跌入低谷，中国民间和政府的抗议声不断。那么作为这个小泉支持的安倍啊，他是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鹰派人物，是反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没有按照小泉的当时的做法，而是突然来一个大斩弯。你说这中间会不会就是他有他的政客的变通呢？
他也是有他的想法的，比如说他刚上台啊，血气方刚，非常想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啊发展一个政治局面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政客上台发展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手段，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外交的。但是从经济上我们看到，日本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很难在短期内有什么成效，所以他就想希望通过外交的手段。像你刚才提到的小泉呢，在执政的时候呢，跟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紧张，因为小泉是一个鹰派的，他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所以中方呢，他就挑动了民众的爱国情绪，挑动这个反日的情绪呀、啊。所以呢，安倍就希望走一个人权外交，所以他那时候访问中国呀，他是希望通过人权外交的手段呢，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没想到正中了中共的圈套，他实际的效果呀，起到是给中共脸上贴金了。
Yeah.我们都看到了，就是当时的中国呀，即使是现在这个民怨沸腾，那国内的矛盾已经非常的激化了。那么中国在现在已经是不敢呢打这个就是挑起民间反日这张牌。我当时啊，就是中国挑起反日的时候啊，爆发了大规模的这种民众游行，而这种民众游行很有可能转化这个矛盾，最后把真正的对象这个民间的矛盾呢爆发出来，针对中共。所以呢，中共也在这种情况下也想缓和和日本的关系，刚好他们在对这个安倍了下了就是说不少的这个迷魂药之后呢，安倍他也来访了，他为中共脸上贴了金。实际上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中共在这上面做了不少事儿，比如说投他第一夫人所好，让用这个京剧演员来接近这位，最后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对中共有利的承诺。
对，在2006年5月份呢，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当时还不是第一夫人，她在这个日本的知名的，其实是大陆去的一个经济演员，他叫吴汝俊的直接安排下呀，去北京访问了3天。这3天的行程完全是在中国外交部精心策划之下，因为他们知道安倍昭惠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喜欢中国的这个绘画呀、音乐呀等等的，所以整个3天的行程安排的无微不至的，就让他感受中国的文化。所以安倍昭惠呀、也是非常的感激。他当时啊对中方表示说，如果我的先生上台了之后，我让他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中国北京，所以他也真是做到了。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啊，中共啊，早在好几年前对安倍啊，就实行了一个安倍方案。因为那个时候啊，中国驻日的大使他叫王毅，当时呢向北京汇报说，安倍晋三极有可能是下一届的日本的首相，所以呢就投其所好。当他知道啊，这个安倍夫妇喜欢京剧，就在2004年，在王毅的直接策划下，让安倍夫妇跟这个吴汝俊夫妇啊成为了密友，所以呢。他们在2006年5月份的这次访华呢，也是这个吴汝俊精心策划的。但是呢，想来这么多年的心血呀，随着安倍的下台呀，也是白忙活了一场。最后中共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但是中共啊，他其实对日本有一个长期的策略，不论今后是谁成为日本的首相，我觉得都应该非常小心中共的这个策略。他叫什么呢？在70年代有一本书叫做《解放日本》，里面就写了说呢，因为日本人呢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共呢就要宣传中国文化，让日本人呢投其所好，让他们呢对中共呢混淆视听，放弃对中共的戒备，所以他一直采取这个措施呢也非常奏效呢。
这个措施不仅仅是针对日本，中共一直以来对这个国外，特别是主要西方国家都采取这种长期的战略。我们可以就是说，最近一些资料都显示啊，以及最近的一些事实都反映了这件事。即使对美国，这个中共一直在采取同样的手法。最近有个案件就是关于克林顿希拉里的政治现金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说那个诈骗犯徐诺曼的案件呢？
是，这个徐诺曼呢，在15年前就是一个因为诈骗而被通缉逃往香港的一个通缉犯。那么2004年呢，他又就是说改头换面，衣着光鲜的出现在这个纽约的上层社会。那么他这一次出现呢，就显得大手大脚，非常阔绰，到处捐钱，而且在他周围呢，也有一批这个。就是中国人对同一目标进行共同进行捐献。这个徐诺曼最近被捕了之后呢，这些接受他捐献的所有的这些政客了，都不得不吐出他们这个钱。那么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他们也都在与这个徐诺曼切割，划清界限。
这些政客本来一开始啊，觉得我只要拿出少部分的政治现金投给慈善机构，就能够平息舆论，却没想到西方舆论对这件事情抓得非常紧，一路往下挖呀，最后呢，竟挖到了克林顿的头上。原来发现啊，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呢，接受中共的政治现金，因此呢，出卖了美国的卫星情报给了中共，而且这件事情啊，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一手促成的。你想，希拉里正在竞选2008年的总统大选呀，所以他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在这个周二啊，对外宣布要把徐诺曼捐给他的85万美金啊，全部吐出来。这钱太脏了，不敢要，不干净。
他吐出了这个85万。实际上，这个徐诺曼所有捐献的160万美元呢，最近都被这所有的政客给退还出来了。那么当时徐诺曼那个抵押的就是这个属于保释的押金呢，也被政府没收了。到这儿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在背后使钱的这个主子啊，真是就是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你看啊，中共这么多年啊，他为了培植他的政治势力，也为了拉拢国外民主社会的这些个政治人物，不光是当权的政治人物，什么首相啊、总统啊等等的，包括这些个第二梯队的候选人，包括候选人的夫人，包括候选人的夫人的朋友，都在一直的拉拢，一直往里面堆钱呢。但是想来，这些钱啊，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如果有一天中共倒台了，这方面的内幕啊，会是曝光的越来越多。
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安倍的这一次辞职啊，是在他2周之前改组了内阁之后，而且呢，他在2天之前呢，也向这个就是国会保证，他不会辞去这个首相的职务，将继续推动政治。但是2天之后呢，他就突然宣布辞职，这个巨大的震荡震撼了日本的政界。我们想谈，可不可以谈一谈，那么谁有可能接任下一届日本首相？
对，外界普遍认为极有可能接任首相的人选呢是现在的自民党的总干事，也是外务大臣，他叫麻生太郎。另外一位呢是前内阁的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也要和麻生太郎在9月23日竞逐日本自民党的首相的职务。那麻生太郎呢本人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人，他对中韩关系呀、啊、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是非常坦然的面对的。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么忙的政治人物，他喜欢看漫画书，他一周至少要看20本的漫画书，所以呢很受年轻人的喜爱，是有共同的爱好吧。除此之外他还是前奥运选手，这一点也为他增色不少。
看来他是一个蛮有这个就是爱好蛮风趣的一个人。
现在日本的局面啊非常的混乱，这个执政党自民党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像你刚才提到的安倍，他自从访问中国之后，他面临了这么多的政治困境，他其中一个内阁成员还因为丑闻而自杀，而且他至少有5名内阁成员呢下台了。而且他的一个致命伤呢是因为在野党揭露出来说安倍内阁中啊他的养老金有至少有5000万的养老金记录失误。你知道日本是一个老年的社会，养老金呢关系到每个人的生计呀，所以令他的民望一路下滑。因此呢在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中呢执政的自民党在50多年第一次失去了这个多数党的席位。
这个谈到那个日本的政治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美国占领了日本，在1945年的6月11日，美国的国务院就颁布了在战争初期对日本的这个政策，以及后来还颁布了撤销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这两个重要文件呢，一方面铲除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给了就是说党禁，解除了党禁，给了人民自由，被称为日本的人权法。由此呢就建立起了日本目前的这个在野党和执政党这个以及首相的负责制，这是同美国的政治是不同的。
对，日本和美国政治最大的不同之处呢，就是他的首相跟美国的总统啊有很大不同。因为日本的首相按宪法规定啊，是最大的执政党的总裁自动成为首相，不像美国总统需要通过大选才能当上。所以在日本政坛呢，最大的选举就是参众两院的议席的选举了。
国事家事天下事，畅聊风云世事，华人西人世界人尽述多彩人生，请走进新闻聊天室。
刚才呢我们说到日本政坛的大地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香港。其实香港政坛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地震。那9月11日啊，前政务司长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突然对外界宣布他将参与港岛的立法会议员的议席的补选。这个补选呢将会在今年底，就是12月份举行。那这个陈方安生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呢曾经在香港政坛呢服务了38年，被称为香港的良心，人家也说了他是香港的铁娘子。
一人一票的港岛立委选举啊，就是在今年的12月22日选举可能就要产生了。那么他是为了填补已故的民建联主席马丽的这个职位，前那个民建联主席马丽啊，他曾经发表过就是否认六四有大屠杀的言论，而且他还质疑这个坦克会把人压成肉饼，还说出了这样的言论，说不如找一头猪试一试，看猪会不会被压成肉饼。这一来就包括丁子霖在内的所有的这个六四受害者家长呢，就是一家人呢，就写了一封公开信，那个谴责马丽的这个歪曲事实以及缺乏人性。这个马丽于8月份因癌症在广州去世。
对，所以陈泰这次竞选呢就是竞选马丽遗留下来的这个职务。按说这个职务本身呢对香港政坛影响不大，因为即使陈泰当选了之后呢，这个职务的任期啊也不长，而且呢从立法院的议席上来看呢，这个亲中派的这些个议席占绝大多数，这个泛民主派啊是少数，所以呢也影响不了曾荫权的这个施政。但是陈泰啊通过此举重返 政坛啊，对香港政治生态的影响可是无可限量的，因为程泰的影响力啊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他极有可能成为泛民主派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领袖人物。那这一次程泰竞选呢，他没有拿出非常具体的竞选的方针，但是众所周知啊，程泰出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推动香港的民主。他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公开对媒体说，他认为香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呢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和不是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都是通过普选选择出来的，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在2012年推动普选。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陈泰参政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2012年的普选。
这个陈泰啊，他参选呢被这个所有的媒体称为一个什么，称为世纪之战，那么就是说一下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样来就招致了这个他的政敌的攻击。他政敌怎么攻击啊？说的是忽然民主，批评那个陈泰近年呢就是说突然支持这个普选。有人指责他在那个高官期间呢先有提到这个民主，那么退休之后呢成了民主的斗士。陈泰呢这次也有备而来，他就说了，这公务员要学习民主之道，而民主人士也要学习这个有效的良好管制之道。
那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对陈泰参选的反应啊。其实北京啊一直非常忌惮陈泰的，因为陈泰啊在97之前可以说在香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做到政府司长，直接呢就是在港督的名下的，而且呢他在香港服务38年呢是香港所有政府官员中民望最高的人士，所以呢被北京的视为眼中钉，北京认为啊他是港英政府留在香港的一个钉子，因为呢他长期以来坚持一个民主的理念，而且他是西方的思想教育方式长大的，所以跟北京的这个独裁政府的这个政治生态啊是不一样的。那在之前呢陈泰成立一个政改的核心小组，一直希望能够跟北京有一个沟通，但是呢北京一直拒绝跟他有沟通，所以这一次呢陈泰参选之后呢北京触动了他的神经了，他通过第三者呢来跟陈泰接触，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隐藏的目的，怕他呢是有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势力做支持呢来搅乱香港的政治局面。
他这个就是泛民主派人士表示啊，这个陈泰这次放下身段参加选举啊，确实令北京和左派人士啊感到这个震惊和这个出乎意料之外。那么北京的这个左派的人士啊，那么集中来了，就是说一个分析他有没有政治目的。那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担心这个陈泰一旦参选，那么就会炒热这个政改的议题，而且呢陈泰的声望就会如日中天，逐渐的升起来，这样来了就是说还可能冲击11月18日在这个就是说区议会的选举，最后让这个就是说这个影响这个建制派最后的得票数。
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陈泰出来无非是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为了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那我们也看到了陈泰他自己说呢，是学长的一封激励的信对他的触动比较大，所以他决定复出。这信中啊是这么说的，说你还年轻，还体力很好，思维非常敏捷，为什么不身体力行的出来为香港的民主，为香港市民多做一些事情呢？不要把个人的因素考虑太多。他也呢就是在这封信的鼓励下呢，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决定复出了。
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泰啊，他当时成立这个核心政改核心小组以后啊，中央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他自己也认为就是一日没有发言的平台啊，这个美国就是中国政府和这个港区政府都不会对他重视，所以呢他决定参选。那么一旦当他决定参选之后啊，这中央啊立即就派人跟他接触了。那么陈泰他也说了，我参选这个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啊，不是为了是跟中央对抗，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立委的这个工作促进香港的发展。
中共方面啊，其实是不希望陈泰能够重返政坛的。那中共呢，担心他会参与特首的选举。比如说呢，有记者就问他，你是不是觊觎特首这个位置啊？陈泰说，我不会参与特首的选举的，因为众所周知，特首选举是小圈子选举，只有800人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而且这个人呢，几乎都是被中共操控的。所以要参选特首，必须有100人来提名，得到这100人提名也是很难的。而且陈泰说，我参选这个议员的选举啊，要直接面对60万的香港市民，跟这个八百人的小圈子是天壤之别，所以呢，我不会去参加特首的选举。
你说这一切，我们就看到这个陈泰真是一个有定夺、有主见的铁娘子。在他参选之前呢，很多人都参加了游说，像这个立法会议员民主党的李柱民，他在2个星期之前就代表这个泛民主派的主要领导人来参加游说。这个包括了民主党的这个何进仁和公民党的党魁余若薇都在背后全力支持。这一次这个游说中间还出来一个商界人物，他就是被称为香港小巨人的李泽楷，他呢代表商界，就是开明的商界，就是反映了他们对陈泰参选的意见，这一下也给陈泰吃下了定心丸。
对，像这次陈泰啊复出政坛，对泛民主派来说真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情。因为泛民主派啊长期以来它缺少一个像陈泰这样又具有民望又对政治非常了解、对香港政治的这个格局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领军人物、领头羊的人物来带领他们开拓香港的民主进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香港的泛民主派的形成啊，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记得2003年的71万人大游行，就反对23条，那个时候对香港政治生态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人们都看到了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啊开始站起来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的。但在香港中产阶级以前，他们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就是赚钱嘛，就是过日子。但是没想到呢，不说话不表态啊，这个政治空间啊，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他们就是一路站起来了。从此呢，就形成了一个泛民主派，像许多的这个大律师啊，你刚才提到什么余若薇啦等等的，他们形成了公民党啊等等，到现在是一个泛民主派。所以呢，陈泰的加盟啊，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力量一个非常大的壮大的声势，
是如虎添翼、啊。
是，而且呢，他们也在陈泰9月11号宣布之后呢，在9月12号举行了一个磋商的会议，陈泰呢就是同意参与泛民主派的一个初选的程序，所以两方面的磋商呢都是非常和谐的。
那个陈泰不仅获得了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支持，而且呢，他的家人最近也表示了，就是说全力支持。你想，
这很重要
啊，对，不会后院起火。他的女儿啊，就是几次都陪着妈妈参加七一大游行的陈慧琳就表示全家支持母亲的这个选举，而且他是表示了，他说他的妈妈参加这次选举啊，是对香港人有一种承担，他希望香港市民能明白他妈妈的诚意和能力。曾经就表示不支持太太，就担心太太身体啊或者是受到攻击损害的他的先生，就是说开始说是不支持了。那么在经过家庭会之后啊，也表示100%的全力支持。
那这次陈泰复出政坛呢，他都要面对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过去是他的下属，现在呢是他的上司，也就是香港的行政长官曾荫权。那曾荫权呢也知道陈泰来参选了，所以他表示呢欢迎任何有资格的人来参选，但是呢要秉承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因为有记者呀就问陈泰说，你来参选是不是因为对曾荫权施政不满意啊？陈泰是非常坚决的拒绝，他说跟曾荫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啊，如果陈泰当选的话呢，在立法会上呢，如果要向曾荫权问询，都必须通过立法会的主席才能够问询曾荫权。所以我们这个香港政坛呢，这个人事变迁呢，这个沧海沉浮，我们由此可见一斑了。
这个他当选之后啊，就是 我们就是是否能当选，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他的那个香港的良心啊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大家知道都想问呢，是为什么称他为这个香港的良心？那么一直以来呢，就是说大家说在他最后一次就辞别那个宴会的演讲上呢，特别的能够展示他这个那个香港良心这个风光的一面。当时呢，他向这个1000多名嘉宾展示了自己香港的良心，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港良心他是通过自己讲话来表示出来的。当时他对这个18万同僚发出了语重心长的这个离别的忠告，我们来听听他这个忠告。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实事求是的管制作风，以向当权者直言敢谏为首的基本职责。那么即使是一耳之言也要直言不讳，实际上他就是达到了中国的这个就是说直言不讳敢谏为民说话，这就是他的香港良心。而且在当时我记得呀，就是中共一片打压这个法轮功的时候，法轮功在香港要开一个会，一个交流会，没有那个就是说有人敢就是说批准，最后是一直这个报告层层上交到了那个陈方安生那儿，陈方安生不仅安排了会场，而且批示了在香港如期召开，这一下确实触动了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治阶层，而且也触动了中共政府。
对，那是在2001年1月份的时候，陈泰呢顶住了极大的压力，亲自批准法轮功租借香港政府的礼堂来举行这个新的交流会。而且呢，在这次交流会上，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自写来了贺信，在贺信里面呢，专门要感谢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为成功举行这次法会而进行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呢，陈泰在此后，遗憾的是呢，陈泰在此后的3个月，也就是2001年4月30日，迫于压力，迫于中共的压力，提前退休了。他退休之后呢，刚开始的几年是非常低调的，但是香港人民呢，并没有忘记他。记得2002年的时候呢，香港青少年举行了一个选举特首的这么一个模拟的活动，结果陈方安生呢，被视为香港青少年眼中的特首第一的人选。在4年之后呢，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呢，香港市民最熟悉的政治人物陈方安生排名是第二，仅次于行政长官曾荫权。所以呢，这一次呢，陈方安生以67岁的高龄为民请愿，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为推动香港的民主，再一次复出政坛。我想借此机会啊，向陈方安生表示我的敬意，我也希望他能够在竞选中成功。
我们共同来祝愿他一路好运。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给大家说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石峰啊，你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新生儿起名字啊，有的是非常的奇怪。
是不是大陆人太多了，为了避免重名啊？
我想可能是大陆的父母觉得大陆人多呀，要想出人头地就起一个特别点的名字让人记得住。
哎呦，怎么样的名字才能记得住啊？
比如说姓许的他叫许多钱
啊，这能记得住。
姓张的叫张口笑，姓郑的叫郑方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无所谓啦、赵钱孙李啊、毛茸茸啊、白果树啊，都成了名字了。
哎呦，这些名字确实千奇百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最近有一个西方的统计学调查反映这个孩子名字起得特殊啊并不好。这个统计学报表示，就是说很统计资料表示，很多这个孩子在英国的和美国的学校里，如果他叫一个特殊的名字以后呢，会让这个孩子产生一种心理反应，觉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而别的孩子也觉得他的姓名特别特殊，就把它作为另类。时间一长，孩子在心理上产生一些不合群的效应，最后导致孩子在学业啊在交际上的失败。
最近啊，南京的有一个郑太太，她生个儿子起名叫郑他，他呀是他人的他，她觉得这名字很阳刚。
我怎么就没听出来中间的阳刚？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收看这次的聊天室，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